各位好，我们今天要从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五节开始讲起。我们上次讲到神怎么样在撒母耳的统治之下，让以色列人逐渐的归向上帝，而且打败了非利士人。不过也很遗憾，就是撒母耳在晚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也没有好好的管理他的儿子，以至于以色列人不要他的儿子做士师。以色列人不要他的儿子做士师，要求立王。立王有几个原因，我们各位记得，我们从一开始就讲到说，每件事都有原因，而且有很多的原因。我们各自从科学、从历史、从人心、从文化来讨论一件事发生的原因是很恰当，是应该的。不过每一件事情原因最后都是跟上帝有关系的。那在这里呢，他们要立王的原因负面的就是撒母耳两个儿子并不好啊，那我们不要。我觉得这个理由非常能够成立。第二个，这个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强的中央集权政治。以色列在撒母耳那个时候或撒母耳之前的士师的时代，圣经学者说是一种叫支派同盟啊，十二个支派很 loose 很松散的以祭坛为中心，以会幕为中心的一个政治组织，很松散，没有统一的一个军队，没有统一的制度，比我们春秋战国的时候周天子的时候还要更松散，因为那个时候最起码还有个周天子做中央集权，就算是其他的七雄五霸也好，总还有一点权力。那个时候是有一点非常松散，也许今天人反而觉得那个才是最好的时代，没有人来管的。不过我们讲过，没有哪一个时代，没有哪一种政治方式是好的。我前一阵看一篇文章这个文章也是值得去想一想，可能不是都对，但是也有点值得想的。他说民主是不是基督徒的这种政治制度，如同这个，如果我们大家还不太熟悉的话，比较熟悉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资本主义是不是基督徒的经济制度，或者是不是社会主义是基督徒的经济制度啊？就是有的人好像尤其是左派一点的，或者是解放神学家觉得，社会主义这是上帝管理，尤其是基督徒要的啊，这才是公义的、慈爱的、怜悯的。那么也有人右派的会说，没有，资本主义这是人各尽所能的，这个是自由的，这个是上帝的。我想恐怕都不会是很理想的。我不否认这两种制度有它的优点缺点，甚至在某些时候某些的优点会比较多一点。那同样的政治的制度也有很多种，到底哪一种是上帝使用呢？我觉得都可以，也没有一种是绝对的。我看那篇文章就说，我们大家觉得民主政治这个是上帝所喜悦的，他说可是不尽然，他特别选像瑞典、像欧洲，特别是西欧做例子，这些国家真是相当讲究人权，而且各方面都很好，可是他说那个里面的那个远离上帝、恨恶上帝，刚刚好那个时候瑞典的大主教在教堂办了一个声援同性恋的一个聚会我们绝对认为同性恋跟异性恋一样都是罪人，需要神的恩典，我们没有歧视哪一个，但是我们说在教会里面去声援一个罪人那是不应该的，我们传福音给他们是很对的，传福音给每个人是很对的。就是在那个生活非常舒服的西欧、北欧，根本已经完全离弃了基督教，他们完全离弃他们幸福的那个基础，就是上帝。那他们虽然是很民主，可是他说这未必是上帝喜悦的。他说相反的，可能中国大陆这个是非常的集权，可是在那里是全世界基督教增长最快的地方。还有就是非洲非常苦，可是基督教增长。他说难道是越苦的地方越痛苦的制度越是上帝的制度吗？倒也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在说哈，这个世界真是没有哪一个制度是绝对好的。我们知道依靠上帝，神会保守，但是就算依靠上帝，神给我们的自由、和平、富裕，若是叫我们慢慢就远离了上帝，那也带来祸患了。好，这个王这个制度到底好不好？我们看到上帝可以使用，甚至王这个制度用来形容上帝的统治，上帝是我们的王，形容耶稣的统治，耶稣是我们的王。王是可以用的，大卫就是一个好王，大卫之后也是有一些好王把大家带领到上帝前面，有一个比较大的权柄或者权威，一致的来做事，如果一致的是归向上帝，那很好。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在讨论政治制度的时候也承认，真的最好的就是一个独裁者，而这个独裁者有很大的智慧，那就是整个的统领就很有效率啊！不要又是投票又是那庸才啊，不懂事人发表这个意见那个抗争啊，这都没有了。但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也会说，这种最好的制度也可以是最坏的，如果那个统治者越好，那制度就越，这个制度之下啊，真是就越棒，可是统治者一旦坏呢，造成痛苦也最坏也最多。所以讨论来讨论去也没有都很理想的，我觉得他们的讨论是很好的，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下。王的制度好不好呢？王如果带领人归向上帝就很好，王如果没有带领人归向上帝，那就可以很不好，因为他一个就影响到大家。那以色列人不喜欢撒母两个儿子，这个并不错，因为这两个儿子并不好。他们想要说，我们现在国力衰弱，能不能学习在周围的人，他们有王啊，中央集权，我们可以强盛一点。各位，这个其实也不错，国家强盛也不是坏事。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在用这些制度的时候，甚至包括你是学别人的这种制度来学的时候，都不一定是得罪上帝的。因为我们上次看过《生命记》17章15节14节讲到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可以的。不过注意，就是这个王需要禁止做一些事情，包括为自己谋利，也需要积极正面的遵循上帝的话，以律法以法来治国，这个也是需要的。以色列人立王不喜欢撒母耳的儿子，这是好理由，学别人也不是坏理由，但是忘记了上帝就是坏理由。所以王的制度不是坏事，忘记上帝是坏事，这一点我们要看出来。那撒母耳呢，8章6节他不高兴。各位，我们也千万不要制造那个箭朵式的人物啊！箭朵式人物是胡适之先生说的，就是箭朵式射箭嘛，所有的好的都射在他身上，所有的坏的也射在他身上。我们喜欢一个人，就觉得这个人好的不得了，天下之美通通归在他身上啊，像尧舜一样。节奏也不一定那么坏，但是因为我们讨厌他，天下之恶也都归在他身上。我们基督徒不能这样，我们要实事求是，客观的来。评断一个人，好的讲，坏的也讲，不是死板的。撒母耳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上帝所重用的一个人，但是我想撒母耳也是有他很大的缺点。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撒母耳、扫罗、大卫都是一样，就看你最后是不是归于上帝，是不是最先最后中间都归于上帝，你一偏离了就是很麻烦。我们都有缺点，这个缺点可以很严重的伤害我们自己和身边的人。这个缺点如果归向上帝，也可以成为医治，也可以得到医治。我认为撒母耳一倾向上帝，他就可以解决问题，就很好。他一用自己的肉体来想，我觉得他就，甚至我也敢说他很卑鄙，很不好。他在这时候就不高兴了，人家要立别人来做王，他就不高兴了。这个不高兴，我觉得多少有私心，因为人家不要他的儿子，但是人家不要他儿子是对的。那这一点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一想到撒母就很好很好很好，事实上他也有缺点，他这个不高兴我想是不属灵的。但是他去祷告神总是好的，我们希望在我们的情绪反应之后，在祷告之中，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能够回到正路上。耶和华说哈，有意思，耶和华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撒母好难过啊，在那里求，哎呀上帝啊，他们不要我也不要我儿子。上帝说你听，各位，这一点真是我们一直要学习的顺服。我们说过他的母亲哈拿就会学这个顺服， 虽然真是很苦，神让他不能生育，而且被那个能生育的人讥笑、讽刺、攻击，让他睡不着、吃不下饭，但是他还是依靠上帝。撒母现在，哎呀，好苦啊！人家不要我，也不要我儿子。上帝说：“你听，我希望我有这种听的能力。当看起来甚至是恶人，或者不管是不是恶人，反正对我是批评的话，我在那里抱怨。上帝说：你听，你只管依从。好，然后呢，说有一个理由是你不晓得，他们是厌恶上帝，不是厌恶撒母耳。”啊，这个当然我们要把这每一种成分分得很清楚，我们才知道，就是一个事情动机有很多，有的好是不好，不要一竿子打翻一条船哈。他们有正确的理由，也有错误的，错误就是他们不肯依靠我，他们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这从我带他们出埃及，叫他们走这里他们要走那里，叫他们往前他们要往后，叫他们信靠顺服他们不肯信靠顺服，这是他们常常做的事情。他们常常喜欢去侍奉别神假神，那么现在所做的啊，就是他们素来所行的，你就照他们话去做吧，因为拗不过他们的。不过我们要说哈，拗不过他们，他们是错的，但是上帝可以也用这个错的制度来产生正确的带领。那我们总是相信上帝，依从他们，不过你要警告他们哦，那个王将来会怎么来治理他们的。好，感谢主，撒母耳跟上帝讲话，讲话以后他就真的，我觉得不管他有没有在内心释然，他就能够克制自己，能够舍己，能够背十字架，能够顺服。好，他就把耶和华的话都传给这些求他立王的百姓，传上帝的话。我们不凭自己的私意讲话，这些人不要我，也不要我的儿子。好，那我就连上帝也是这样说的，他就传了，传管辖你们的王会怎么样呢？他会派你们的儿子替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面，然后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田种地啊，收割庄稼。哎呀，你们的儿女啊都会成为这个王的奴隶嘞，很辛苦啊，中央集权是需要大量人力的。这个话真的就应验在所罗门，应验在罗波安的身上，还有很多人身上。但是我们再看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也是你自己的选择嘛。他们也会娶你的女儿为他们娶哈，这里的娶不是嫁娶的娶，是拿那个娶哈，娶你女儿为她制作香膏，就是做她的那个老妈子，然后把你最好的田地、葡萄园都拿去赐给她的臣仆啊。亚哈王也做过这样的事，然后你们的十分之一应该是给耶和华，给了耶和华，耶和华把这些给利未人、祭司还有孤儿寡妇寄居的，是最好的社会福利政策。现在呢，取十分之一呢做自己君王享受的所需要的，然后呢，你们都做他的差役啊，到时候你们就会哀哭啊。但那时候神也不听你们的，当然那个时候神不听你们，神还是听，只是神听的方式常常有的时候好像是 no 的方式。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看到一个政治制度的好处，中央集权好神气，有一个王哈，很神气。人真的喜欢民主吗？我也觉得很稀奇。人不喜欢受约束的时候喜欢民主，但是乱的时候他，我想也会又很想思想发思古之忧行思想君王了哈。我曾经跟人家谈过，我说，在后现代的时代，没有君王，没有统领者，权威都没有了。这时候敌基督真的容易起来，这时候在台湾也好，中国也好，真的很可以兴起一个更强大的专制独裁人。那一般人都说，那怎么可能，现在已经大家民主惯了，而我觉得刚好相反。我觉得在乱到没有办法统管的时候，那个有力的人啊一出来，大家会要听他的啊。我看过在这个文化中国里面有一篇文章，有一个北大的一个教授就讲到毛泽东的诗词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是非常有霸气的啊，不管他那个《沁园春·雪》或者他那个《登昆仑山》啊，跟周恩来比啊，要马昆仑山啊，那周恩来真是不能跟毛泽东比，毛泽东把那个昆仑山一剑劈开啊。那个教授说，中国人喜欢这个，这才像一个王啊，说的不好听，这就是奴性，喜欢被统管。撒母耳说，哎呀，他们会虐待你，这些王。 百姓说不要，我们宁愿背逾越债，要国家强就好。这其实也就是宁可要盒子不要裤子，宁可要国富民强，国要强哈，民不富没关系啊，这其实是不对的。不过后来都会自讨苦吃，我们一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为我们征战。撒母耳就再把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这也是很好的。各位，当然神都听到这些人，但是呢，我们自己就把这些话告诉上帝，我们求上帝来仲裁，我们不要让这些事留在我们身上，交给上帝。上帝再一次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听啊，这是一个好仆人该做的事。他自己实在不想听，但是神叫他听他就听。好，你们个人回去吧，回去吧。但是回去王要在哪里呢？撒母耳也不知道。各位，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第一个王的崛起了，就是扫罗王。我看扫罗跟大卫的事，我常常想到就是楚汉相争，刘邦跟项羽，也想到就是尤其是扫罗，就像那个莎士比亚的 Macbeth 或者是 Richard III 都是有野心，也都有他的优点的地方，但是有一些值得令人同情的一些缺点呢，后来就叫他失败得很惨。我自己相当同情扫罗哈，但是我们也从圣经里来看到他实在是咎由自取哈。好，现在以色列要一个王，好，神说我会预备，但神从哪里预备呢？然后我们真的是常常要预备心，神会行奇妙的事，做奇妙的事。第九章第一节，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那么他呢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或者翻大财主，所以扫罗的家世是很相当的高的。这个扫罗自己呢健壮俊美，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他比任何人都高一个头。各位在这里哈，我提一下，就是我们把扫罗跟大卫做比较的时候，我觉得从出生开始扫罗就是优势。我们常常会觉得大卫是优势，没有，扫罗是优势。大卫的家族并不富有，扫罗的家族富有。大卫虽然也是俊美啊，但是总是比较小一点，扫罗呢是健壮俊美，他的家世很好，财富很足，自己又俊美，他头脑也是很好，而且他领导的能力也是好，都好，就是一点后来因为没有依靠上帝，就整个死得非常悲惨。所以让我们不要抱怨，我知道我自己也是喜欢抱怨的人，哎呀这个不够好那个不好。我们在讲哈拿事情就是讲嫌神这个嫌神那个，就算不去嫌神呢，也嫌其他的政府啊，国家啊，党派啊，媒体啊，立委啊，明代啊，黑金啊，老师啊，学生啊，社会风气，我们都嫌不好。对啦，是不好，但是让我们在嫌这些不好的时候，总是对上帝有个信心，我们最起码对人就会有良善的心，而且做事会有盼望，不会混乱。好，我只是在说扫罗的出身非常好，那么他的发迹呢也是很有意思。他是找几头驴子，他爸爸的驴子掉了。那这跟大卫我想也有一点对比，大卫被高为王的那个晚上是他在牧羊，一个是牧羊，一个是找驴子啊，都是碰到了一些这些事情哈，一些看起来跟王没有关系的事情。好，他都丢了驴，他就叫扫罗去找，带着仆人去找啊，找了很久没有找到。好了，到过了几天没有找到以后，扫罗就说我们还是回去吧，要不然父亲啊不为驴挂心，为我们挂心了。这句话我们可以用正面和负面来了解。正面就是扫罗会算是孝顺，这个君子啊，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啊，就是我不走远，因为父母亲会担心，如果一定要走远，要让父母亲知道我到哪些地方去了。那扫罗算是很体贴父母，这一点也许今天年轻人也需要学习哈。哎，这个我怕不为驴挂心，为我挂心了。 他很会替父亲想，这个是好的。但从负面来讲呢，他任务没有完成，那你驴子没有找到，找几只驴子都找不到，那还能把国交在你手里吗？扫罗工作没有完成，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有点举棋不定，我想这是扫罗的大毛病，个性上举棋不定。举棋不定如果从上帝那里得到力量，这个举棋不定个性可以变成很仔细，也是好的。那么你个性呢很莽撞，也可以因为依靠上帝呢也变得很好，就是很果决。我觉得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啊，基督徒真是自由的。我们曾经讲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没有哪一个是合圣经，没有哪一个说是啊神用这个基督徒才是合基督徒的，都可以用，专制、独裁、民主都可以用，我们都可以在底下生活，我们都希望能改善，但是我们也知道没有一个是绝对好的。我们的个性也是一样，哎，这个人真是很果决，哎，这个人真是很仔细，都可以好也可以都不好。果决可以鲁莽，仔细可以变成果碎。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这个个性在上帝的手里脱胎换骨，是我们平常依靠上帝的事。扫罗在这里就是要不要回去啊，回去任务未达成，不回去爸爸担心怎么办。扫罗居然没有做一件事情，这看起来他一开始他金钱就不够啊，问先知嘛。各位我想哈，撒母耳在这个时候可能是名声是越来越低落了，他变成是一个泥菩萨一样，一个太上皇，不大有人理他了，地位是高，但是大家都在等那个王。我不知道第八章到第九章时间隔了多久，但是呢我想撒母耳的声望是急剧下降，这一点哈，我想各位我们这几年在台湾也可以看得到啊。这个20年前甚至10年前叱咤风云的人，哎呦一下可以落选，没有人知道他了。那你在歌坛就更是了，年轻人今天的偶像明天偶像就被丢到淡水河里去了，都忘记了，然后很快的。有人说这个撒母耳记上是拼凑写成的，很多批判学者讲就是扫罗居然不知道撒母耳这个名人，但是我觉得这完全可能，撒母耳是像一个流星一样很快的就坠落了。那个敬畏上帝人还知道他，扫罗大概不是挺敬畏上帝的，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们现在回去也不是，留下来继续找也不是，那怎么办呢？哎，问神人嘛，问先知嘛，问众人所尊重的嘛，在这个城里有啊，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啊，这是撒母耳一开始就有的现象啊，说的一句都不落空，到现在晚年还是这样。我想就是神也特别赏赐他，祝福他，当百姓不要他的时候，神说你照百姓的去做，就是他还是顺服了上帝，这不是顺服百姓，因为他实在不喜欢百姓这样的要求，他顺服了上帝，这是非常的好哈。所以到晚年的时候，撒母耳说的话仍然能够应验，我们去问问他，他可以指示我们当走的路，他可以把当走的路指示我们。各位这就是先知，这也是一个领袖。虽然撒母耳也是糊涂也是老了，都会过去的，我们每个人都会过去的，即使依靠上帝人，我们肉身也还是会过去的，但是如果我们常常行在光中，神光照我们，能够把道路指示人，多么好。这个是好老师要做的事，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好老师，但是在生活中即使我们没有知识，没有很多的知识，愿我们能把得救之道也告诉人。有一个物理学家叫 Freeman Dyson 啊，这个 Freeman Dyson 是很棒啊，人家说好几次诺贝尔奖失之交臂，他是 Richard Feynman 的好朋友，他写过一篇文章哈，这谈到一个经验，他原来在 Princeton 带一群研究生的时候，他说我做一个计划，我们觉得哇很有盼望，这个计划如果继续发挥下去的话可以有个突破啊。于是呢他后来就，但是有点困难，他就兴致勃勃的到了芝加哥，到去找一个物理学大师，就是 Fermi， 找 Fermi。Fermi 看了他的东西以后 ，Fermi 就说啊，这个好的物理啊，两个条件，一个呢有很严谨的数学的推论，另外呢有很周详的实验做根据。他说你这两个都没有。你们这个东西啊是垃圾，哦， 那个达伊森从芬米内回来的时候，真是好沮丧啊，很兴奋的觉得啊，请大师看看我们这一群人所要做的计划将来可不可以有发展，结果居然这一盆冷水说都是垃圾，回去很不愉快。不过后来他们再继续的研究，发现芬米就这样看一看，结果是对的，这就叫大师，他看得远。达伊森说，如果我们继续照我们的去做，可能做个七八年，到最后终于发现是死胡同，做不通，因为一开始就不对，但一开始我们没有那个能力看出来不对啊，这是大师。我想这一类的事情啊很多，音乐也好，艺术也好，科学文学都有。那大师他看得远，没有一个人在每行都精，但是他能看得远，他能看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我们也不是什么大师，但是我们有大神，有独一的真神，我们知道我们信靠上帝，依靠上帝，即使到我们年老了，人都不要我们，我们还是能将当走的路指示别人，不是我们了不起，就是上帝了不起。好，这个所以仆人说，赶快去问一下这位先知吧。啊，扫罗说好，但是呢，扫罗又有点优柔寡断，这优柔寡断是表现在什么事上呢？我们要得下一次再讲了哈。那这都是扫罗的个性，是体贴，是周详，但是优柔寡断。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上帝赐福您，再见。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心